成全来说。那么好，如果大家去读旧约，你才知道这是指什么，指着旧约的预言来说。所以你读到阿摩斯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阿摩斯。我们来看阿摩斯第三章，就是174页。阿摩斯第三章，你看啊，这里非常有意思，这个刚好跟我们的圣经连在一起。那第七节怎么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什么意思？他什么都不做，除非怎么样，他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你看启示录第十章那里所说的仆人众先知，就是这里的仆人和众先知，稀奇不稀奇？所以呢，可见那么那里讲的奥秘要成全了，这里怎么讲？若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众人众这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这只是什么？指着旧约的预言来，指着圣经里面预言来说的。所以下面第八节，你看，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我们第十章讲到，我们的主像狮子一样的呼喊，狮子吼叫，这什么意思？下面接着说，主耶华发命，就主耶华说话，谁能不说预言？我们所有的先知是把神说的话把它再说一遍，这叫做预言。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旧约里面所有众先知，包括17封的先知书，大先知加上小先知书，17卷的先知书，还有其他的旧约里面所有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所预告的，怎么样就到了？就是那什么，这就指着我们的主回来，弥赛亚终于回来了。所以这个当然什么？这个当然是个好消息，当然是什么？是佳音。所以这样你看，你就很清楚了，你很明白。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众仆人和众先知的佳音以前，现在神也拣选了约翰。所以你看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这句话跟前面连在一起的，你明白很清楚的，这什么意思呢？那个小书卷当然是指那个地契来说的，没有错。但是现在不光已经展开了，现在约翰要代表我们消化，要把里面把它吃进，把它接受进去。所以这个对约翰来讲变成主观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书卷在他身上产生两个效果。在他的嘴里面是甜的，到了肚子里面就是苦的了。然后下面怎么说呢？然后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可见他前面说的预言是根据这个书卷，后面说的预言也是根据这个，因为他吃了以后他就能说这些预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了，神如果要明白神的奥秘，神借着仆人和众先知，借着阿摩斯，他你看狮子一吼叫，你看神一说话，你看见说神一说话，哪一个人不说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感谢神，你看见吗？这个约翰也站在同样的一个行列里面，因为他的确是毫无疑问，神是把这个启示给了他，所以呢，然后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能够继续的说预言。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预言乃是指着11章以后。那么大概其实呢，严格说来应该指着12章以后一直到22章的。所以你看启示录是分作两大段， 前面十一章就是约翰以前所说的预言，现在神对他说你要再说预言，已经说过一遍了，再说预言。那你如果看他前面所说的是苦的，到了后面的就是甜的，前面好像给我们看见七雷前面的六雷一样，到了最后一雷你看见，你看那个鹿能够出胎，然后你看见树林生命能够出现，那么结果你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你才发，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你就发现说，这个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讲到七雷，讲到耶和华的声音和国度发生关系。什么时候我们的神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能做王？这证明什么？证明他的国度临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清楚这个都和什么，和人子的国降临有关系。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给我们看见，等到人子国度慢慢要降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现在你看这个下面就是给，那么然后这个接下去的就是你看两个见证人做了国度的见证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约翰呢好像仿佛又被带回什么，就被带回到了这个变化山上一样。所以等到这个两个见证人被提了以后，第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就快到了。所以这个时候第六个号就是第二个灾祸，就包括了这三件事。第一就是两万万马兵，第二个我们的主已经隐约显露在天，第三呢就是见证人那个三年半。然后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现在第七号就完了，就开始了。第七号就是什么？就是第三样的灾害。然后就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做王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证明，所以这证明说国度终于来到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见证人果然是把这个两个国，把这个国度就引进来了。那么圣经里面旧约所预言的，其实这是众先知们和众仆人他们所预言的，就是这么一刻。那么他们所说的弥赛亚国是什么呢？他们所说的千禧年国是什么呢？就这里所说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永远。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十一章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前面十一章的预言就完了。那么前面十一章预言是大纲性的，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又回头了，那就把从前呢，那个这个从前有的地方没有补进去的，那么你看圣灵再说一遍。所以神已经说过一遍了，那是大纲的。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想知道更清楚一点关于被提了，那你一定要到十二章才行。讲的被提这是好消息，讲的被提叫我们心里甜的，讲的被提就是给我们看见，虽然经过六雷以后大水泛滥了，但是你看一个生命终于诞生了，男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能叫约翰的嘴发甜，跟这个就发生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已经把十章十一章大概就这样看过了。那么也许下一次我们回来可以稍微再点一下十一章最后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第十二章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下一次来以前，希望能够把第十二章呢把它看一下。那么第十二章是很关键的章啊，关于被提，关于大灾难的种种，为什么是大灾难，为什么叫做大灾难，然后大灾难有什么样的情形会发生。那这里在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的大灾难，当然我们看见外面的灾祸了，什么三分之一的倒下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大灾难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两个见证人他们怎样做见证，但其这个在这些地方好像和我们基督徒和教会不是发生很直接的关系。那么讲到和我们和被提这个发生关系的，那从十二章开始，那么然后圣灵再回头，那么再把那个细节的更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所以到了十二章以后呢，我想就越来越清楚。而且十二章以后你几乎可以排个时间表，你如果仔细看着里面的记载的话，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可以这样排下去的。 那么这个我们读前面第七章的时候，第十一章不是那么清楚，那么到了第十二章以后是越来越清楚。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约翰把神的启示真的接受到他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一面在他的口里是甜的，但是他的肚子里面是苦的。所以感谢主，这些预言呢，他终于借着约翰把它释放出来。那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为什么七个号？为什么七个印七个碗啊？七个号七个碗？为什么第一只兽、第二只兽还有龙？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很重要的解释是在第十二章。十二章以后，那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启示录在前面三章讲得胜者？为什么花了三章讲得胜者？因为是那三章为得胜者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那三章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定义是什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谁是得胜者？怎样做得胜者？那个秘诀，那个答案在哪里？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前面十一章是属地的，后面十一章就变成属天。这个前面十一章最后结束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后面十一章最后的结束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圣灵的注意力，好像那个圣灵的镜头啊，怎样从地上慢慢就转到天上，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